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16号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经历咗几个月嘅大举封城之后，新冠疫情首先爆发嘅武汉市试图复兴经济，武汉已经推出消费者补贴，支持当地嘅汽车同埋家用电器公司。根据市政府星期六发俾市民嘅短信，武汉当局将会向购买本地造电动汽车嘅居民提供人民币10,000元嘅补贴。汽油车最高可以补贴5,000元，购买武汉制造的空调、热水器、冰箱的客户亦都将会获得补贴，有效期到今年年底。星期五较晚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雇了国务院监察长史蒂夫·利尼克，此举遭到资深民主党议员的抨击。特朗普写信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他对监察长的服务能力不再有信心，但未有给出失去信心的理由。他说，这个是通知你，我正在行使总统权力，国务院监察长被免职，从今日起30号生效。信中未有透露谁将会取代利尼克。利尼克是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任命的，亦是最近几个礼拜被罢免的一系列政府监管机构中最新的一位。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他将会由美国驻外使馆办公室主任斯蒂芬·阿卡德取代。民主党议员谴责特朗普罢免利尼克。星期五5月15号，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阻止全球芯片供应商向电信设备公司华为供货。美国商务部公布新规定，扩大美国政府的权限。美国政府将要求使用美国技术在海外生产的半导体销售给华为之前，必须先要获得销售许可证，这样加大了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得到供货的限制。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星期五在电话记者会上对传媒话，这个是将美国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将美国公司放在优先位置上，将美国国家安全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对此，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并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这个封杀华为的举动打击了欧洲股市，投资者当日获利回吐，几间芯片设备制造商的股票在美国股市上纷纷下挫。美国新成立的太空军的军旗星期五5月15号在白宫亮相，这个是70多年来美国第一面新的军种旗帜。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新军旗的问世是太空防御未来的历史时刻。埃斯帕说，过去几年来，我们的对手在将太空军事化，他们将它变成作战领域，美国如今正在采取必要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太空资产。太空军的旗帜为黑色底，中间的三角翼为美国太空防御界多年来所使用的标志。美国太空军参谋长约翰·雷蒙德上将在揭旗仪式上说，北极星象征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指路光芒。美国联邦众议员提案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减少中国等外国政府对该组织的影响和干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富埃拉15号提出全球透明法案，要求对世界卫生组织应对突发健康危机的信息分享程序进行改革，减少中国等外国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不当干预和影响，增强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未来全球疾病大流行的能力。众议员史密斯就这项提案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是党派组织，此项议案将会揭露它的运作方式，揭露中国等政府是否或者怎样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能够去对他施加过分的影响力。在中共当局利用贸易制裁作为武器反制澳大利亚要求国际独立调查新冠病毒来源及流行病之际，澳大利亚毫不退缩，坚持固有价值观。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五5月15号表示，将会坚守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以及认为重要的事情。澳大利亚在某些问题上坚守原则，不会做出交易。较早前澳大利亚提出倡议，要求就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此举激怒了中共。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威胁说，如果澳大利亚一方不停止这个行动，可能会产生经济后果，其中会涉及到牛肉、大麦和红酒。近日中国通知澳大利亚准备向澳大利亚大麦加征80%的高额关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喺嚟紧礼拜一召开，新冠疫情中台湾能否参与？备受外界瞩目，台湾仲喺度等待世界卫生大会 WHA 嘅邀请信。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嘅年度论坛将会喺嚟紧星期一5月18日举行。世卫大会即将开始，新冠疫情中台湾系咪参与备受瞩目？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防疫成效受到全球很多国家赞赏的台湾，今年能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受到高度瞩目。自从2017年至今，台湾就没有获邀参加这个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论坛。不过今年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力度加大，不只是因为疫情。由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在今年3月底签署生效的台北法亦发挥了及时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次大会，一如他的前任做过的一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亦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除了提出有关的法案，参众两院外委会的两党领导层甚至直接写信给全世界超过50个国家的领袖，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而发声。美国国会下属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先至啱发布的新报告，以北京的致命游戏去形容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对国际社会和台湾可能带来的后果。为什么美国要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呢？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首先台湾是对疫情回应的领先者，他们有一些全世界最好的做法。他本身亦认为台湾受到很多病例的影响，台湾将会有很多可以贡献。最后他们生活在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代表性的人群，因为有来自中国对其他所有成员国的政治威胁。所以如果这个是关于公共卫生的话，国际社会就不应该排除台湾参与。在强大的支持声浪之下，台湾是否能够参加几日之后就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卢比奥参议员亦无法得知。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不知道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显然是因为目前既有的规则。美国最后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在那个组织的会员资格是有作用的。卢比奥说，他目前要聚焦的就是怎么有效应对疫情。不过大流行过后，清楚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需要进行某种重要的改革，才可以恢复它原本创立时的适当功能。其他国家亦持有相当的观点，所以最有意思的就是届时美国是否发挥领导作用。无论是那个组织的改革理不理想，但是都是有必要，就是要创立一个替代它的组织。在美国以外，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以及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亦对世界卫生组织亦呼应特朗普总统的倡议，发出了同样呼吁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和世卫大会。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14个国家亦向世卫组织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组织以及世卫大会。即使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力度增强，但是中国的反对丝毫无软化，强调只是有主权国家能够参与联合国以及他们的专门机构，又说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无法成为世卫组织的成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5月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应该要严格按照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赵立坚又说，2009年到2016年经过两岸协商，在两岸都是实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作出了特殊安排，这个做法不构成先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多次在世卫的记者会上面对台湾参与世卫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亲自答复，而是交给其他官员处理。世卫的法律顾问所罗门说，谭德赛无权对台湾发出邀请，他必须获得世卫194个成员国的授权，而这些成员国对台湾参加大会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世卫的讲法受到反驳， 冯佩奥、台湾政府、公共卫生专家、研究联合国的观察人士都认为，世卫总干事有权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过去亦有过这种惯例。台湾无法参加大会的唯一理由是中国。台湾驻美代表处的政治组组长赵宜翔对美国之音说，多年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台湾的参与政治化，台湾卫生官员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制造了全球公共卫生覆盖的缺口，亦阻止了其他国家分享台湾对新冠肺炎的成功回应。赵宜翔说，台湾认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能够在全球卫生利益的基础上，依据该组织言明的宗旨决定邀请哪个参与。赵宜翔最近在一个华盛顿之狼机构的网络讨论当中，同世卫法律顾问所罗门隔空交战，对所罗门一再引述联合国同世卫决议，并且表明世卫总干事无权决定邀请哪个参加世卫大会这个讲法提出了反驳。赵宜翔说，从1950年代世卫组织总干事就已经有过先例，因为曾经邀请过马耳他骑士团作为世卫大会的观察团，并没有考虑到这个组织的政治地位。至于所罗门同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组织25.1号决议，赵宜翔认为这个同观察员的资格无关，台湾希望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并不涉及政治承认的问题，更何况两个决议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大家只要去谷歌搜索就可以知道。赵宜翔强调，台湾2300万人在世卫组织有效代表的问题至今仍然一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世卫组织的很多成员都支持这个论点。赵宜翔在论坛上说，所罗门先生只有成员国可以决定是否邀请台湾参加大会，但是在2017年前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经说过，他是特登经过中国的批准才可以对台湾发出邀请函，所以看来在台湾这个例子上，有时候或者单一成员国比成员国重要更大。赵宜翔呼吁谭德赛去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卫生议题上玩弄政治的能力，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因为谭德赛完全清楚这样做同以往的惯例和世卫组织成立的宗旨一致。中国对世卫的影响力在这次疫情当中已经引起了各国的注意，很多人批评世卫过于接受中国政府关于新冠病毒的讲法，并没有及时对全世界发出警示。对联合国以及他们的机构的腐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前《维加日报》记者罗塞特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在联合国以及他们的专门机构的影响力日渐增加，北京通过他们在这些机构支持的领导层施行中国政策，现在他们在15个联合国机构当中有4个是中国籍的领导，第5个中国能够直接影响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他说，谭德赛对中国的大量赞美令到他感到很难区分谭德赛所讲的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所讲的有些什么不同。在一些例子上，我们看到谭德赛根本就在讲大话，他在1月份的时候表扬中国透明化，那时候中国政府正在隐瞒爆发疫情的惊人病原体，中国政府那时候还准许疫情通过国际航班蔓延到武汉以外，谭德赛在那个时候还在赞美中国的透明化和中国采取几好的行动等等，而这个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目前是非政府组织女性独立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的罗塞特说，他正在进行关于中国怎样在联合国机构执行他们政策的研究，在同记者的谈话当中，他正在看着一封几年前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内部往来的函件，内容是关于一个台湾专家想要参加这两个机构合办的一个会议。罗塞特说，他目前不能够透露细节，他能够说的是当时由中国籍的陈冯富珍领导的世卫组织在函件上说，这位台湾专家必须要在申请表上注明他是来自中国台湾省，他们甚至不考虑他们的主任已经有指示说可以准许他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坤玉曾经在2018年参加台湾的世卫大会观察团，持有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所取得的旁听证进入世卫大会旁听议程。吴坤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旁听席上没有人和大会的人士交流，亦无法参与议程讨论，图具形式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 如果台湾能够作为观察员，台湾的卫生署长就可以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交流，亦可以上台发言，并且同世界卫生组织就公共卫生议题合作。这个对于台湾在平常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的重要信息非常重要，尤其在有流行疫情的时候。而此外，台湾参与世卫亦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这个亦是台湾希望参与的目的。不过由于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吴坤宇说世卫官员的讲法可以看得出台湾参与世卫的阻碍仍然很大。虽然作为一个国家，台湾有充分权利参加世卫组织，但是台湾无法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是国际政治运作的结果，和专业无关。他说今次美国从疫情亦学到一个惨痛的教训，这个就是未来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又好像今次一样在中国巨大影响力之下失去防疫功能，那会将对先进国家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和欧洲国家亦要思考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寻求替代方式去自我保护。吴君如说美国今次已经作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帮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如果台湾仲系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嘅话，咁就表示世卫组织同世卫大会仍然受到中国同有关国家嘅极大影响，亦显示出如同呢一次新冠肺炎嘅例子一样，对美国同欧洲国家人民嘅生命将有重大影响。咁所以美国同欧洲国家唔能够再依赖中国，佢哋喺最近嘅将来将会寻求其他替代方式去保护自己，唔会再依赖世界卫生组织。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会对世卫组织非常不利。至于未来保护人民健康的替代方式是什么呢？吴坤宇说这个可能是包括世卫组织的改革，令到它不再受到中国支配。如果能够改革成功，台湾就有机会参加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对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作出了很多限制。台湾政府说这个秘密备忘录并没有公开，它规定台湾的医疗公共卫生专家如果要参加 WHO 的技术会议和活动，必须要在会议开始的5个星期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申请，并且转到中国卫生部审核，而且台湾代表必须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级别必须要处长以下，会议资料一律要注明来自中国台湾的专家。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从未接受世卫和中国的备忘录，亦多次表达严正抗议。由于这个备忘录是中国自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秘密签署的备忘录，台湾并未参与磋商和签订，因此这个备忘录对台湾不具任何约束力。台湾政府亦多次表示绝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这一类的备忘录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2005 年台湾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是什么秘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说中国不需要同任何组织通过签署备忘录将台湾归于中国。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反驳这种讲法，他说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指责中国政府宣称已经妥善安排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是一派谎言。2009到2016年，台湾曾经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当时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之下，台湾和中国在九二共识的框架上彼此关系渐趋缓和，双方亦曾经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展开协商。2009年4月28日，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对台湾卫生署长叶金川发出了邀请，邀请函是台湾在中华台北的名义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当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直到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情况就开始转变。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就职，3日之后就要举行世界卫生大会。蔡英文政府在就职日当日，也就是世卫大会报名截止日的同一日，收到陈冯富珍发出来的邀请函，不过上面就加注了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字句，这个就是这个机会令到我们再次想到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接受联合国2758号决议及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的指引。联合国2758号决议及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中国坚持以一中原则以及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往的政治前提，这个前提并没有被蔡英文接受。 北京當局中斷同台灣的官方往來，台灣亦自2017年之後未曾獲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截至到今年5月14日為止，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提案的有14個同台灣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包括尼加拉瓜、聖盧西亞、斯威士蘭、馬超爾群島、貝里斯、海地、帕魯、聖克里斯多夫、魯魯、圖瓦魯、巴拉圭、洪都拉斯、危地馬拉以及聖文森特及格林納丁斯。中國政府批評說，這種涉台提案做法的目的是在於嚴重干擾大會進程，破壞國際抗疫合作，中國及國際社會對此堅決反對。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定於5月18至19日以虛擬的方式舉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大會議程只是聚焦於疫情的討論及執行委員會委員的選舉。世界衛生組織說，可能今年稍後恢復大會完成其他未討論的議程。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和李日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第73屆年度大會即將在嚟緊嘅禮拜一5月18號以視像形式召開，但係台灣遲至到去琴日星期五5月15號都尚未接獲邀請信，代表今年要以觀察員重返世衛大會嘅希望可能會因為中國嘅政治阻撓而連續第三年落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喺台北嘅報導。
因為拒絕向一中原則低頭，台灣參與WHO 的路途困難重重，但台灣衛生部長陳時中在15號上午在出席民間團體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所舉辦的國際記者會上面表示，台灣不會接受一中，因為台灣並沒有辦法接受本來就不存在的事。他又說，台灣每一年參加 WHA 都很困難，但是因為參與具有重要的健康意義，所以台灣會持續努力到最後一刻，並且透過這樣的爭取的過程，提高台灣價值的國際能見度，令到世界看到霸權國家的不對，並且彰顯世界公義的重要性。針對台灣友邦斯威士蘭和尼加拉瓜等國今年將會向 WHO 提交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世衛大會的提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四，就是5月14日下午的例行記者會已經表達中國堅決反對的立場。趙立堅引述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世衛大會25-1號決議，重申台灣參加世衛大會必須建立在一中原則的基礎之下。他否認台灣有所謂的國際防疫缺口的問題，而且世衛大會連續多年否決涉台提案，代表國際社會堅守一中原則的普遍共識。他更加指控類似涉台提案目的在於干擾大會的進程，破壞國際防疫的合作。但是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蔡明憲提出反駁，他說2758號決議文只是說明中國取代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的中國的直轄，只是解決了中國的代表權，並未認可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或者北京政府可以代表台灣人民，因此台灣在世衛的代表權一直懸而未決。他又說一中原則毫無道理，台灣人民無法接受。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等單位更進一步發表五點共同聲明，包括第一，強烈支持台灣參與 WHO、WHA 大會和所有相關醫療專業和技術的會議，分別第二是由高達84%和87%的台灣民意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和世衛組織，第三，台灣自從1996年以來已經累計捐獻超過60億美元給世界各國作為醫療、防疫和人道救援之用，而且至今已經捐出了數千萬口罩給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國家使用。第四，就是中國錯誤解讀聯合國1971年所造成的2758號的決議文，阻撓台灣參與 WHO 和其他的組織。第五，就是80%以上的台灣民意反對中國所統治，絕大多數人民台灣的人民希望維持自由民主的體制，並且透過推動憲政的運動使到台灣成為正常化的國家。台灣若然能夠加入 WHO 陳時中話台灣就會做出好多嘅實質性嘅貢獻，譬如台灣嘅健保系統嘅健全度同涵蓋率居全世界之冠，可以提供俾其他國家參考。其次就係台灣位於亞太地區頻繁嘅交通樞紐嘅地位，雖然帶有傳染病散播嘅高風險，但係因為佢嘅成功嘅邊境檢疫嘅經驗，境內堅強的防疫體系和文化的素養，都使到它能夠在區域聯防和傳染病原信息的提供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再者，台灣的醫療技術和實力，以及目前正在推動的長照制度，為老年人提供社會照顧，亦都能夠和世界其他國家交換經驗，互相學習。外交部次長謝武朝亦都在會上面表示，參與 WHO 是台灣人民的權利，不應該看中國的面色。他呼籲 WHO 摒除政治的考量，維持中立和專業，來到發揮他為全人類謀求健康福祉的宗旨。因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上面成績斐然，台灣今年獲得很多國際人士的公開支持，除了白宮、美國國會、國務院等都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 WHO 和 WHA 之外，根據協進會的統計，已經有大約70位全球政要和國會議員發表挺台的聲明和影片，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新西蘭總理阿德恩等、美國參議員魯比奧等人。星期五的國際記者會上面，協進會亦都發布更多各國國會議員的挺台的影片，日本眾議員古屋圭司、日本自民黨參議院議員有川智子、眾議員岸信夫、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新聞文化部長松原一樹等人，都異口同聲透過視訊表達對台灣捐贈200萬片口罩和50000件隔離衣之感謝。除了希望強化和台灣在防疫上面合作，亦都表達了對台灣參與今年 WHA 的支持。來自波蘭的歐洲議會議員 Fortaga 在挺台影片之中，直指 WHO 將台灣排除在外面是違反2000萬台灣人的人權，亦都是不智之舉，無端抹殺台灣可以為全球公衛所帶來的貢獻。他特別表明對台灣全方位參與 WHO 的支持。美國眾議員約霍在挺台影片之中，除了讚譽台美兩國在防疫醫藥上面的夥伴關係之外，更進一步指出美國已經在參眾兩院推動兩項的法案，以具體的行動協助台灣重返 WHA。 雖然今年來自國際對台灣重返 WHA 的支持聲浪是歷史上的新高，但是很遺憾地這些口頭的支持都尚未化成具體的票決支持力。民進黨立委羅智政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國際的支持聲浪是好的開始，雖然今年重返 WHA 受限於中國的壓力，仍然可能受挫，令到台灣失了面子，但是台灣下一個階段仍然要爭取各國來到支持台灣在沒有名分之下實質的參與，譬如 WHO 相關的活動、專家會議等，來贏回女子。他說，從這次的國際輿論之中看到各國國會議員對台灣的支持普遍高於行政部門，因此未來立法院可以打鐵趁熱，更加積極地在 WHO 議題上面爭取各國的國會黨團的支持，以進一步影響各國的行政部門採取更為有台的行動。台灣在前總統馬英九主政之下，因為表態支持九二共識和簽有兩岸兩解，使到台灣在2017年前能夠連續8年以觀察員身份參與 WHA， 但是主張台灣主體性的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這項禮遇資格就是因為兩岸兩解之缺乏而確然中斷。羅智政又表示，假若台灣仍然循此一兩岸兩解模式來到參與 WHA， 就永遠落入中國的遊戲規則，這些對台灣不見得有利。他認為台灣應該跳脫窩構的朝贏更多國際社會的支持，來到改變中國的霸權的做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灣的報導。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号就职典礼即将举行，同中共两会进入最后的倒数时，解放军在5月14号起在渤海举行长达两个半月的实弹演习，并传出将会无疑夺取由台湾控制的东沙岛，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渤克级驱逐舰密克坎贝尔号穿越台湾海峡，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亦都现踪海南岛。就在台海山雨欲来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美中关系一刀两断，美中是否能够在台海、南中国海全面摊牌、擦枪走火呢，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在华盛。
根据中国海事局的公告说，中国解放军将会从5月14号零时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在渤海湾进行长达两个半月的实弹演习。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渤海实弹演习的地点和时间都颇不寻常。第一是位置靠近海岸线，地点选的是在大连到葫芦岛之间。第二就是时间长达两个半月。根据了解，今次不单止是演习，解放军可能还测试新装备，因为航母舰是大连造船厂负责，葫芦岛造船厂就是中共专门制造核潜艇的地方，所以这次主要估计是要测试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甚至可能要发射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因为演习的话打几枚就结束，没可能拖到两个半月。另外地点靠近内海，靠近海岸线，显示解放军不想搞到外海，因为要对新装备进行保密。姚成说，中国刻意选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实弹演习，的确有对蔡英文520连任就职演说进行恐吓威胁的用意，但是这些装备包括航母舰、核潜艇、巨浪导弹不是针对台湾，打台湾不使用这些武器，这个是要威胁美国。而美军亦马上作出相应的动作，不单止美国太平洋舰队立即派出渤克级神盾驱逐舰密克坎贝尔号穿越台湾海峡示警，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亦随后抵达海南岛附近侦察，不排除就是为了跟踪解放军核潜艇的动向。这个已经是美国战舰今年第六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军军机巡弋台海周边从4月中以来更加是日益密集频繁，已经不下20次，而且包括 B1B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等新型的战机在内。针对美军机舰在台海附近频频亮相，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福兴说，美军战备之前受到疫情影响，解放军借这个机会频繁在亚太地区展示军力，并且配合大肆宣传，营造美国衰败、中国兴盛的对比，企图瓦解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威信以及各国对美军的信赖。而美军有关行动最主要的目的，第一就是在区域之间亮出它的真本事，显示美国被疫情困扰期间可以应急的方法和战略选项还是很多，而且富有弹性。第二就是警告中共的野心。第三就是警醒亚太盟邦哪个才是真正的老大哥，藉此维持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和板块稳定。曾经在中国南海舰队服役的姚成认为，美军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是行动上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但其实美军不想被锁定在台海，而希望将战场拉到南中国海。美军一直都是将主要的作战战场选在南中国海，因为当地的区域很大，海的深度亦够，适合大型武器装备和潜艇在当地活动。美中之间如果必有一战的话，中共希望在台湾海峡打，因为在台湾海峡中共的岸置兵力较强，美军的战舰军机过来比较危险。总括来讲，美军希望在南中国海打，但是中共就想在台湾海峡打仗。而此外，日本共同社披露，解放军计划8月份在东沙岛举行夺岛演习。有专家认为，这个除了明显针对台湾之外，亦有意为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作准备。对此，姚成的分析是，东沙岛在台湾和海南岛之间靠近香港，从战略位置来讲，东沙岛是西太平洋进入南中国海的咽喉，非常重要。但要说解放军去夺取这个岛有些匪夷所思，因为岛上台湾没有驻军，但是解放军一直对东沙虎视眈眈，解放军要在岛上填海造岛设立军事基地，这个就不得了了， 认为以后美军从西太平洋进入南中国海要面临的威胁太大，甚至超过解放军在南沙的军事基地。姚成又说，中共在南中国海登陆的演习不是针对东沙岛，而是针对越南，因为今年4月20日，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要求越南撤出军队和装备。越南在南中国海占了29个岛礁，而家睇中国在南中国海呢一块举行登陆演习，佢登陆嘅系小岛聚，而唔系一个大岛。如果中共将来对台湾动手，佢嘅演习会选喺福建嘅平潭岛，因为平潭岛比较大，同台湾地形有啲相似。但系解放军登陆岛礁系针对越南，因为中共而家打唔到台湾，中共军方已经公开承认而家唔系打台湾嘅时候。如果要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话，就要夺取越南的岛礁。所以姚成认为，中共这次在南中国海的登陆演习是准备对越南占领的29个岛礁动手。至于中共会不会在520派辽宁舰、山东舰或者是光禄歼十等的军机绕台，甚至在台海试射导弹，梅复兴认为要问的问题是北京有什么政治目的需要通过这些手段达成。现在出牌权在北京手上，美国没有必要增调兵力到台海展示军威，除非应对中共对台湾过度挑衅的行为，就好像1996年的台海危机。梅复兴又说，过去解放军郑重对台宣示的做法亦不是没有做过。回顾1954年、1955年、1958、1995、1996年都曾经以激烈暴力的手段宣示过两岸关系零和本质，意图消灭中华民国主权，全部都已经显示过，好难想象做啲乜嘢更新嘅做法。从前面准备战争到有限战争，要跨过个门槛唔系冇可能。呢啲做法现阶段对中共嚟讲并冇好处。梅复兴又研判话，解放军可能喺疫情缓和之后，先至会出重手震慑台湾当局。就好似《超限战》呢本书嘅作者、解放军退役少将乔梁所讲嘅，直此向全世界宣示所谓的真理，就是台湾在大炮射程之内。但是解放军怎样去做，就能够比近年来对台的威胁更加激进呢？梅复兴认为有可能是占领外岛或者是实弹攻击，但他亦提醒这些动作都有很大的潜在风险，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升级的危机，除非真的要准备玩到底，否则如果只是为了宣示或者出一口气的话，这样做的后果恐怕是值得商榷。姚成就是从北京内部的情况分析说，习近平而家喺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处处被动，真系冇挽回局势嘅能力。咁而家只有喺军事上能够做到一点，咁正好有台湾问题、有南沙问题，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到，中共喺防疫过程当中，其他产业都已经停工，但系军工企业并冇停。习近平咁长时间一直对军工企业特别关注，例如话一个月前，中央电视台特别播报采访军工企业嘅老总。而另外，習近平日前到陝西去視察，亦係睇軍工企業。佢而家只有喺軍事上可以做一啲嘢，其他方面就完全做唔到。佢就想喺軍事上有所作為，睇下可唔可以挽回佢嘅面子，顯示佢嘅存在。而兩會前夕，中共政壇連爆震撼彈，其中同軍事有關嘅一個焦點就係遼寧艦同歼十嘅研制總指揮胡文明傳出因為嚴重違法違紀而被查落馬。对此，姚成话：解放军其实是党卫军，不是国防军，他是维护一党专制的军队。他以前讲过五句说话，就是政治合格放在第一位，然后先至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样的排序，解放军是对内对外不能够打仗的，腐败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就是领导人上台要清洗前任在军队的代理人。邓小平上来清理毛泽东的人，然后江泽民上来之后清理邓小平的代理人，清洗杨家军。胡锦涛对军队并不深入，但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就清理了江泽民在军队的代理人。习近平在军队捉了上百个将军，有7个上将，现在军队的高级军官他们不站队了，他们太过清楚了。如果今日企喺習近平嘅隊嘅話，咁下邊如果再上嚟一個領導人清理習近平嘅人，咁所以佢哋都喺度觀望。咁之前高級軍官對中紀委拘捕啲人咧係感到不滿，就鼓勵老兵包圍中紀委。老兵都係部隊開車送入去嘅，一夜之間20000人入京。軍隊同習近平其實並唔係心貼心，邊個唔聽佢話，佢就捉邊個。解放軍高級軍官都係花錢買嘅。哪个人跟徐才厚、郭柏雄没关系呢？ 想捉边个就捉边个，士兵更加系咁。绝大部分嘅独生子女，咁因此逃兵就好多。中共嘅士兵根本就唔想打仗。佢之前就曾经讲过话，解放军内部问题严重，根本冇能力攻台。姚胜强调，抗共保台，攻心为上。咁假如解放军嘅官兵真系登上台湾岛，睇到咁嘅标语，就系话欢迎你哋嚟到自由民主嘅地方，会发生啲咩事情呢？大家用脚后跟都能够谂到啦，放低武器投奔自由，将会系大多数解放军官兵嘅选择。姚胜亦寄望中国国内外嘅反共力量共同努力，告诫解放军官兵唔好做党卫军，并且呼吁西方国家制定有关嘅政策瓦解中共，先至系上上之策。至于美中两国是否真系会喺520摊牌呢？梅复兴认为，关键仲系蔡英文嘅520连任就职演说是否会过度刺激北京。因为今年刚好又碰上中共因为疫情将两会延后到五月底，咁届时北京必然对台湾作出一啲警示性嘅动作，研判习近平可能会结合强硬性嘅谈话对台湾文攻武吓，呢的确都有可能。但目前一般嘅研判就系蔡英文会利用520连任就职演说对北京发出缓和性嘅信息，而唔系更加地去刺激北京。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范东玲喺华盛顿嘅报道。
停顿报道。停摆咗几个月嘅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出现最新嘅进展。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5月14日无异议通过呢一部涉及到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嘅法案。法案接住落嚟将会等待众议院再次进行表决。由嚟自佛罗里达州嘅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所发起嘅维吾尔人权政策法，除咗呼吁美国政府就涉及到中国新疆问题加大针对北京嘅施压力度之外，仲敦促美国政府考虑对相关实施人权侵害嘅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禁止向新疆嘅中国国营企业出售美国产品同埋服务。中国政府同埋中国共产党有系统而且持续地试图消灭新疆维吾尔同埋其他少数穆斯林族群嘅民族同埋文化认同，呢个系非常惊人噶。同时，身为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嘅卢比奥议员喺声明中系咁讲噶，佢话如果我哋拒绝采取行动，咁将会成为人性嘅污点。在当下两极分裂的华盛顿政治气氛中，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获得到共和和民主两党议员的普遍赞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8年总统大选前，辉格党推举了四位人选，他们分别是扎卡里·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克莱参议员当时已经70高龄，他知道要想入主白宫，这个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但是辉格党人并没有鼎力支持克莱，他们觉得战斗英雄泰勒将军的胜算更大。泰勒将军63岁，没有受过几多正规教育，他一生将近40年都在西部打印第安人，担任哨站指挥官。一部分政界人物觉得泰勒并没有具备总统的质素，但是泰勒的支持者全力以赴推动他的提名，将他讲成是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的唯一人选。大会第一轮表决结果，泰勒得到大部分选票，但是没有获得所需要的多数。到第四轮投票的时候，韦伯斯特的所有支持者和克莱的一部分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泰勒，使泰勒赢得到提名。同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密西根州参议员刘易斯卡斯，很多美国人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满意。 刘易斯卡斯主张，只要大家同意接受，速奴亦冇咩唔好，而泰勒本人就系奴隶主。我和我的一批人因此决定另立门户，称为自由土地党，因为他们主张自由定居者应该免费获得土地，同时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领袖召集所有支持这个理念的人在纽约布法罗开会，结果有10,000人出席。议会代表用了2日的时间讨论速奴问题，推举总统候选人，并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纲领宣称，奴隶制度不是国家而是各州的体制，国会无权允许西部新增土地上实行速奴的政策，并以此促进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的政治纲领仲宣布，在速奴问题上一定要坚决，不能够给更多的奴隶州，给更多的奴隶地域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对速奴问题上做出丝毫妥协。议会代表随后投票表决，推举前总统范布伦为自由土地党的总统候选人。1848年11月7日，美国举行总统大选。这个亦是全美国地第一次在同一日举行大选。普选和选举人票的计票结果显示，胜利者都是扎卡里·泰勒。泰勒当选为美国第12位总统。大选结束几星期后，泰勒尚未就职前，国会开始讨论在墨西哥战争中新增土地上建立地方政府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问题尤其紧迫，因为加利福尼亚刚刚发现金矿，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需要政府的保护。但是速奴的争议使国会举步维艰，南方人希望将奴隶带到新增土地上去，但是北方人极力反对，而同时根据法律，北方各州必须将逃亡奴隶遣送给他们的奴隶主，但是北方很少有人遵守这项法律。南方人希望能够制定一项更加便于执行的新法。在上述问题上，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国会众议院又反对速奴的自由土地党人控制，国会参议院则是支持速奴的南方人的掌握之中，参众两院几乎很难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1849年1月，一位国会议员建议在哥伦比亚特区限制并逐步消除奴隶制度。根据议案，凡是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一律可以成为自由人。议案允许联邦政府出钱收购奴隶，然后给他们自由。议案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修改后的议案只要求关闭哥伦比亚特区一切出售和购买奴隶的场所。即使是这样，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还是对这项议案十分不满。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南部各州的委员会，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说，委员会应该撰写宣言，展明南方立场。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卡尔霍恩是这份宣言的主要作者。这份南方宣言力数北方罪状，宣言说南方面临很多危险，不用几耐非奴隶州就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跟着宪法就会被修正，所有奴隶都会获得自由。宣言说这种情况将会引起南北双方的敌对和战争，宣言号召南方人团结一致，坚定反对北方的立场。国会南方议员带着这种决心，竭尽全力在新领土上实现速奴的合法化，并有效阻止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的提案。 1849年3月4号国会休会时，在新增领土上设立地方政府的问题毫无进展。扎卡里泰勒同一日宣誓就职。泰勒认为比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成为美国的州，要比在当地建立地方政府更容易做得到。泰勒本人虽然是奴隶主，但是他认为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应该成为自由州。1850年前后，有关速奴问题的大辩论在美国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加入反对速奴的运动，即使是南方一些不希望结束速奴的人亦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南方很多人觉得宪法赋予美国15个州的平等权利受到质疑，废奴主义者使价值16亿美元的奴隶财产受到威胁。南方人觉得反对速奴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信仰的全盘毁灭。大家都希望泰勒总统能够促使南方和北方团结起来，但是泰勒向国会的表态丝毫没有显示出人民所希望的这种领导风范。泰勒要求国会立即给予加利福尼亚的编制，他对国会说，加利福尼亚领导人编写了州宪法禁止速奴，得到来自南方和北方定居者的一致支持。泰勒仲对国会话，新墨西哥居民冇几耐亦会申请成为一个州。佢表示，新墨西哥是否允许速奴，最好由当地人自己决定。泰勒嘅反对者话，呢啲提案系泰勒嘅无为计划。泰勒总统确实冇明确嘅政策，如果支持喺新领地上禁止速奴，就会引起南方各州嘅激烈反抗。而同时他又不能够支持奴隶制度向新领地的推广，因为这样无疑会引起北方人的愤怒。泰勒努力保持中立，他希望速奴问题的争议会自然消失，结果事与愿违，南方和北方在速奴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吃中午饭，但他发现李华今天心情很差。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lum 以及 Chum。
Hey 李华， You haven't eaten any of your food. Why are you so glum？
如果你讲的 glum 是冇心机咁解，咁冇错，我呢几日心情真系好差。
Yes, glum, G-L-U-M means sad. So what's wrong？
唉，我上个星期去面试，本来以为嗰间公司肯定会请我噶啦，结果佢哋拣咗第二个，搞到我呢两日一啲胃口都冇啊！诶 ，glum 系咪要嚟形容我而家嘅情形噶？
Yes, but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didn't get the job. We use the word glum when we are sad and disappointed about something, but not something extremely serious, such as a death in the family.
我知啦 ，glum 系要嚟形容情绪低落或者系失望，但系如果系特别严重嘅事，就唔能够用 glum。唉，呢两日真系好心烦，连个天都唔帮我，系咁落雨。
Don't worry, this will all pass eventually. Everybody gets glum at times.
你呢 ，Larry？有咩事会令到你心烦意乱噶
？Well, rainy days can definitely have an effect on me, but I'd have to say that beating the gloomi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makes me feel glum.
想要心情好冇咁容易，有人食嘢就会觉得好啲，但系食物对我嚟讲冇用噶。
Well, a lot of times people resort to things or people they can count on when they're glum. For instance, I take a walk and listen to my favorite music. But I do this on my own. Others prefer to confide in friends and family.
我多数会同朋友讲下，或者系睇电视，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过你话出去行下，或者听下音乐都唔错，仲可以做下运动添。
That's true. I never thought of that. Maybe I should run and listen to music the next time I'm glum.
只要令心情好就得啦。同你倾完，我觉得好好多，胃口都好埋。诶，啲餸都冻咗啦，我叫佢哋帮我热翻佢下。Excuse me.Do you mind heating this up for me? Thanks. I 以前听过人讲 Why so glum, chump? 就是问人点解睇起嚟心情唔系几好嘅意思啦。
Oh yes, we use that when we were asking a friend, "Hey, what's wrong?" Chum means friend or buddy.Especially when one male is speaking to another male. It's very informal.
Oh, 一般是男仔讲的。Chum, 就是男仔兄弟的意思。
We say it this way because it rhymes, and it's intended to cheer people up.
Why so glum, chum? 的确是押韵。你知不知道 Larry, 我真的很喜欢这次见不成那份工的。事先准备了几个钟头。
So, tell me what went wrong. Maybe if we talk about it, you won't be so glum.
我当时好紧张啊，可能系讲得太多啦。我好准时到，仲带埋自己嘅简历同埋推荐信。而家谂起嚟，可能我系表现得太过紧张嗰份工啦。
Were you friendly with the people who were interviewing you? Were you all chummy with them?
我同佢哋好客气噶。诶，你讲嘅 chummy 系咪同佢哋拉近嘅意思啊
？Yes, it depends. Some interviewers like that, and others don't. A lot of it can depend on personality.
咁 Larry， 我哋一齐食晏昼饭，你同我开解我嘅心情，咁我哋两个算唔算系 acting chummy？
Good question. Since we are already friends, our friendliness comes naturally. Being chummy is somewhat artificial because it's between two people who don't know each other that well. So we're not being chummy.
所以话 chummy 系指本来唔熟嘅人，好似显得关系好好，用嚟喺我哋呢一种老朋友身上就唔适合啦。
That's right. So, did you act chummy with the interviewer?
如果咁讲，我同面试嘅人仲真系冇 acting chummy。我冇好似老朋友咁样将自己嘅事话俾佢听。Actually, he looked quite glum.
It's a good thing you didn't say why so glum, chum. I don't think that would have helped you get the job.
冇错，你真系犀利啦 ，Larry。俾你咁一讲，我嘅胃口马上就好翻啦。真系好好咁多谢你。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lum 系指情绪低落，而另一个咧就系 chum 系指好朋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